好，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来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庆祝圣诞，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这段大喜的信息。这段经文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四节，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感谢神，这一段大喜的信息可以是说我本人头一次听说的福音的信息。我今天这个讲道应该说是一个布道，所谓的布道就是福音的信息，是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谈心，或者说跟已经信主但是觉得自己信得有些不太清楚，或者有一些觉得自己已经信主信得比较清楚但其实还并不清楚这样的朋友，来谈一些最基本的什么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叫做福音。那我们所谓的信心，我们所谓的基督徒所说的信耶稣得永生进天国，这三件事情其实是一件事，就是信耶稣。那什么是信呢？信有三个要素，第一个要有知识，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什么。基督徒的信心不是迷信，不是盲目闭上眼睛往前一跳，前面是一片黑暗，也许是一个深渊，也许是一个草坪，我就闭上眼睛凭着信心一跳，哎，结果是个草坪，感谢神，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信心是带着知识的，清清楚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基督徒的信心也是带着认同的，魔鬼比我们还相信神，因为他知道神是真实的，我们觉得还不太相信，我们要神到我们面前表演一下，变个法术，行个大能，我们才会相信。魔鬼不需要这样，因为他最认识神，但是魔鬼不认同神，他不认为神的道理是真的，是对的。所以信心的第二个层面是要认同这件事实是对的，第一个层面是知识，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第二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个道理是对的，所以我们愿意遵行神的道。那信心的第三个层面叫做信靠，我不但是相信这个道理是真的，相信它是对的，而且我全然信靠这位神，这位耶稣基督，我投靠他，全然的倚靠他。所以这个是所谓的信心，这个是基督徒所谓的信耶稣，就是我认识耶稣是谁，认识神，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也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他的道理是对的，值得我去遵守。第三，我承认我自己遵守不了，我没办法遵守，所以我必须依靠他。所以一个完备的信心，一个能够让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进天国的信心，包括知识，包括认同，包括信靠。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起来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分享这段福音的信息，这个天使宣告了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是我在 30多年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一年级第一个圣诞节，跟着同学去凑热闹，听到一个大喜的信息。首先，我一点都不相信它是真的，我觉得太搞笑了，我觉得太搞笑了。怎么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个耶稣已经诞生了，据这些基督徒说已经诞生了2000年了，但是我所处在的世界一点平安都没有，所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更谈不上认同这是对的，我也绝对不会去信靠这位神。所以这是我在30多年前第一次听到福音，听到大喜的信息的时候我的反应。不但如此，我还把它当作玩笑话，在我的宿舍的楼道里每天宣告大喜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因为食堂有干烧肉卖。完全是一个亵渎神的罪人。等我信主以后，我就定了一个心志，我要不断的用我的一生传讲这个信息。我想跟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有刚刚信主还不太清楚的朋友来分享我是怎么认识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心情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用布包起来的婴孩诞生在马槽里，居然成为一个大喜的信息，那这个信息跟我什么关系吗？我有一些朋友，他相信有神，相信有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童女生子，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熟，他说熟，我为什么要信靠他？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吗？这是个事实 ，OK， 我可以同意。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吗？跟我有什么关系吗？这个大喜的信息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一个2000年以前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一个包用布包起来的婴孩诞生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弟兄姊妹，不但如此，我们还觉得这个好像很不靠谱。因为这个天使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是我们今天环顾我们这个21世纪的今天，周围有平安吗？在我小的时候，2000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坎哈。我们中国年纪比较大的人说，2000年实现4个现代化，那简直就是跟天堂一样。但是从2000年开始，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911，然后就没完没了的打仗，各种事，一直到今天，你看又是乌克兰，又是加沙，各种中日、中美。等等，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包括我们的年轻人不知道将来做什么。以前我是学电脑的，所以自动的我的孩子就应该是学 IT， 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职业，但是突然一夜之间 AI 把这些全部都颠覆了。很多 IT 的毕业生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的补习班的费用，上了爬藤的上了藤校，最后一毕业发现 AI 把他的工作取代了。所以我们对未来也是充满了不安，我们没有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内心是平安的。我们那些中年人家里边有压力，内心有焦虑，我们看到整个社会是撕裂的，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左边右边的在什么问题上都没办法认同。所以这个世界有平安吗？如果真的，你可能会想，如果真的，退一万步说，真的有一位全能的啊，就像你们基督徒所说的全能的，什么都能做到，全知的，什么都知道，又是公义的一位良善的神，那么世界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苦难？为什么这个世界会那么乱？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试图 向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分享我们所信的这个大喜的信息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朋友心里不说，但是口里不说，但是心里边会犯嘀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我想请我们的朋友来想一个问题，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你究竟在说什么？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心里有哪些潜台词？弟兄姊妹，当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世界有这么多苦难的时候，我们的意思是说，第一，不应该有苦难；第二，不应该这么乱；第三，我们认为有一个标准大家都应该接受，就是那个标准就是说，有些事情是应该的，有些事情是不应该的。弟兄姊妹，我再来说的通俗一点哈，当我们问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为什么这么乱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心里边有一个潜台词，我们第一认为不应该有苦难。当我们问为什么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心里其实是说不应该有苦难。当我们问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乱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其实是说这个世界应该有秩序，不应该这么乱，所以我们才会问为什么。那第三，我们就假设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什么叫苦难，什么叫不是苦难，什么叫做有秩序，什么叫做乱，我们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应该所有的人都能认同的，不是说是你自己的标准，那你说完了你自言自语而已，也不是我自己的标准，我说完了你不要认同，你认为所有的人，可能全社会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所以弟兄姊妹，问题来了，当我们想有些事情是应该的，有些事情是不应该的，我们凭什么说有些事情是应该的，凭什么说有些事情是不应该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在37年前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我心里所不了解的，我心里有很多应该不应该。那个时候中国很腐败，我们说应该防腐败，就是腐败不对，那就是廉洁是应该廉洁，不应该腐败。那请问这个标准是哪来的？是大家商量出来的吗？如果说整个宇宙都是物质组成的，那么万事万物都是一团原子和另外一团原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万事万物都是物质的，都是原子组成的，你是一团原子，我是一团原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这一团原子跟那一团原子互相的一个作用，我们凭什么给这些物理现象贴上善、贴上恶、贴上苦难、贴上平安的标签呢？为什么有些事情是应该的，有些事情就不是应该的呢？优胜劣汰不是自然规律吗？你水平很差，你很 low， 你跑不过人家，你就应该被淘汰掉，这样整个种群可以进化的越来越强，越来越好，为我们的未来谋求越来越好的幸福。弱肉强食不是一种生存方式吗？狮子吃鹿不是应该的吗？你强你就把它给吃掉，这样可以把这个能量，那一团原子里边所含的能量转移到这一团原子里。有什么对错呢？有什么善恶呢？这是基因竞争而已，所以一个强有力的人，一个富二代抢走你的女朋友，只不过是基因之间的竞争而已，所以狮子不必要为吃掉羚羊而内疚。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大屠杀和强奸 是邪恶的呢？如果我们的道德，有些人说那我们必须有道德，没有道德我们很难生存下去。你不希望你在出国旅游的时候一回家看到你的房子已经被人撬开了，所有东西都偷走了。你希望有道德，你希望有秩序，这样我们才可以生存下去。所以有些人认为这个道德只是社会的契约，大家共同认可一些东西，帮助我们可以生存下去，可以生存的更好。那么如果道德这是进化出来的一个社会的契约，那么请问弟兄姊妹，请问朋友，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请你思考一下，希特勒的道德和你的道德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优劣之分呢？有什么好坏之分呢？希特勒的道德在二战之前是深受德国人民的欢迎啊，日本军国主义的道德是深受日本人民的欢迎啊。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全国都在欢庆，日本进攻中国的时候全国都在欢庆，那凭什么我们中国人说日本人是邪恶的？谁给了我们这个权利说另外一种社会契约，另外一种文化，另外一种社会现象不如我们这一群人所认同的社会契约，我们这些人所生活所在的文化传统呢？弟兄姊妹，这不就是像豆浆有甜党咸党是吧？有些人认为豆浆就应该喝甜的，有些人认为豆浆就应该喝咸的，没有什么对错嘛，只是口味的不同。希特勒跟我们，日本军国主义跟我们，只是口味的不同而已。我们有什么资格说别人的口味是应该还是不应该呢？我们有什么资格说世界不应该这么乱呢？有些人就喜欢这么乱乱的生活。所以朋友，没有神就没有应该，没有一个超越所有的受造物之上一个至高的绝对的位格，就没有应该。我们中间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吗？所以我想说的是，朋友你还没有认识耶稣，我不会说朋友你是无神论者，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无神论者。因为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是不应该也没有资格去抱怨苦难，去要求公义，因为你的应该跟别人的应该之间是互相冲突的，没有优劣之分。因为物理现象是没有对错的，我们不会去指责石头你为什么这么硬，所以我们也没有资格去指责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我们不会去指责冰你怎么这么冷，我们要为什么要去指责这一堆蛋白质分子和另外一堆蛋白质分子它的相互作用是不公义的呢？如果我们是真正的无神论者，我们就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无神论者，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没有资格去抱怨，但是我们却做不到不抱怨。因为我们的世界观里边虽然没有给公义留下空间，我们的世界观里没有给公义留下空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公义是哪来的，我们不承认有一个绝对的神，我们没有给他留下空间，但是我们却做不到不抱怨，因为我们的良心在呼求公义。所以朋友，当我们在呼喊应该，在呼喊不应该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诉诸一个普世的道德准则。我们对所有的不应该的不满意，证明我们的内心知道有一位神。圣经是这么说的，罗马书一章十九节是这么说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各位朋友，我们心中那些 挥之不去的应该，我们挥之不去的不应该，我们挥之不去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是进化出来的副产品，而是我们无法抹去的神的指纹，是创造我们的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按了一个指纹，我们永远也擦不掉。罗马书2:15是这样说的，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所以我们那些应该和不应该的道德观念，我们那些要向神投诉控诉说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你说了有平安但是我们到今天还是那么不平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所有的这些观念并不是从我们无神的世界观里边土生土长出来的观念，不是土生的，而是借来的，是从神那里借来的资本。因为唯独有神，人才有资格说不应该，才有资格说应该。但是我们借来了应该，却不肯把荣耀还给神。我们从银行借来了钱，我们却不承认这个钱是属于银行的，所以我们借不来平安，我们借不来平安。但你从银行借来钱，你拒绝承认这个钱是银行的，银行再不会借给你下一笔了。当我们从神那里借来了道德的观念，但是我们却不肯把荣耀归于神，承认唯独有一位至高的绝对的神，我们才有可能有道德观念的时候，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安，我们就借不来平安，我们借得来道德，借得来应该，借得来不应该，我们借不来平安。圣经是这么说的，罗马书1:21，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昏暗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世界观是冲突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昏暗到一个地步，我们是精神分裂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的世界观是冲突的，互相打架的。我们的头脑说服自己，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神，这是我的世界观。但是当你的孩子被人欺负的时候，你会不会冷静地说这只是基因竞争，没有对错呢？当你找到一份工作被人抢走，被人陷害，被人冤枉的时候，你会不会淡定地说这只是生存的策略，无所谓道德？朋友，你会这么做吗？你的价值观告诉你我不允许，我们会大声地抗议说这不应该，因为我们的内心比我们的头脑更加诚实，我们内心的价值观比我们头脑的世界观更加诚实。我们没有办法活成一个真正的诚实的无神论者。我们的头脑认为这个宇宙是毫无意义的大爆炸的结果，但是我们却不能承认我们这是偶然进化出来的，没有价值的。偶然进化出来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没有目的的，没有目标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寻求人生的意义，寻求人生的价值。随便爆出来怎么会有价值呢？谁定的这个价值？谁定的好？谁定的坏？谁定的有价值？谁定的没价值的？没有人嘛。我们的世界观，我们认为我们的渴望只是一种化学反应，我们渴望什么只是化学反应的结果， 我们的爱只是荷尔蒙，只是生殖激素的分泌，我们的痛苦只是神经给我们的一个信号。因为原子是没有道德的，分子是不会叹息的，这是我们的世界观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心里的价值观却不相信自己连愤怒连哭泣的资格都没有。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无神论者，你连愤怒的资格都没有，你连哭泣的资格都没有。我们相信有真实的渴望，我们相信有真正的叹息，我们相信有真正的爱，我们相信有真正的善恶价值。所以朋友，恐怕这个世界上是找不出几个彻底的诚实的真正的无神论者的，大部分人只是在压制他的头脑，在压制他内心知道的真理。他一边借用从神的银行里边借用只有神的存在才能成立的道德，这个道德不是我们家里的那个花园里能够长出来的，从我们无神论那个花园里长出来的，唯有从神的银行里才能借来这个道德，借来这个意义。然后我们用借来的道德，借来的价值观去抱怨世界，去指责别人，去抱怨神不公义，神没有爱，否则这个世界怎么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我们一边又假装这些资本是没有源头的，没有主人的，我们假设那个银行是不存在的，我们假设我们借来的东西是从天上飘来的，我们不把荣耀归给神，我们拒绝归还神的荣耀，拒绝归还这个资本的利息啊！我这个比喻哈，这个我们拒绝把应该不应该，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意义，这些从神那里借来的资本所产生的利息就是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的头脑就假装没有神，我们的心不断地告诉自己，我们心是很诚实的，我们心不断地告诉自己，这个世界应该有公义，这个世界应该有意义，否则我活着是干什么呢？我们的每一次愤怒，我们的每一个叹息，都在证明我们的内心不是无神论。所以朋友，我不会说你是个无神论，我会说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还没有认识这个大喜的信息到底在说什么。朋友，当我们在痛恨邪恶，当我们在渴望公义的时候，我们那颗有神论的诚实的内心正在大声地向我们无神论的不诚实的大脑呼吁，在呐喊，你没有办法在假装没有神的世界里找到平安。这就是平安夜的信息，这就是神在平安夜差派天使向全人类发表的大喜的信息。因为我们虽然说熟，我们虽然说即使有神，即使童女生子，其实耶稣复活是真的，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心会向我们的头脑说，你没有办法假装在没有神的世界里寻找到平安，你需要平安。为什么我们没有平安？平安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平安的根源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偷来了荣耀。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段福音信息的题目叫做荣耀与平安。我们从神那里偷来了应该不应该，偷来了价值观念，我们却偷不来平安。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肯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反而是从神那里把荣耀也偷来了，我们把我们从银行借来的钱的利息都眯了。一个偷窃荣耀的小偷， 会被他的赃物压垮的，因为这个荣耀是属于神的，是一份极重无比的礼物，是一份极重无比的冠冕，就好像神这位君王头上的冠冕是非常沉重的，唯有神才能带得起来，但是我们这些小小的人，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却想把神的冠冕偷来戴在自己头上，我们这个小偷会被我们偷来的荣耀的冠冕给压垮的。所以天使宣告的信息首先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然后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朋友，这是天使向我们宣告的大喜的信息。我们怎样才能找到平安？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人生的价值，找到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方向？第一步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们要把神的荣耀归还给他，然后在地上平安就归于神所喜悦的人。这些神所喜悦的就是那些把偷来的荣耀归还给神的人。人的根本的问题不是经济不好，不是科技不好，不是制度不好。我小的时候相信中国的问题是因为科技不好，所以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科技、农业什么我都忘了，是不是最后来个国防，四个现代化我们就进入了天堂，我们在地上就造了个天堂。后来我发现不对，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遭遇了国内的这个动乱哈，大家都知道的。我们认为是制度不好，不是因为科技不好，制度不好。没有民主，民主才能带来真正的平安。再长大一点，发现制度也是有问题的。这个西方早就民主了，这个加拿大早就民主了，美国、欧洲早就民主了，怎么还是乱成一团呢？那就是经济不好。经济好了，大家发财，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俊遮百丑，有了钱把所有的不平安都抹掉了。哎，同学朋友，但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才会假设有钱的人可能不平安更加多了。所以人的问题不是科技不好，不是制度不好，不是经济不好，而是人不好，是我们这个人不好，是我们这个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性。我们这个罪性的本质就是窃取神的荣耀，就是反叛神，就是冒充神。我们不但偷神的荣耀，我们还反叛他，我们把银行给拆了，然后我们要冒充神，我们自己开个银行。这是我们，这是罪人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就是说，我要坐在神的位置上，我要自己定义善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要自己决定价值，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我要成为宇宙的中心，所有的人都围着我的转，我让要我的女朋友围着我的转，我要我的男朋友围着我转，我要所有的众人都围着我转。这正是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五节伊甸园里那一条蛇的谎言。那条蛇说，你吃了这果子的时候，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了。我们人就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亚当夏娃在没吃那之前知不知道善恶呢？知道，他知道的是神所定义的善恶，神说对的就是对，神说错的就是错。现在他不服，不行，我为什么要这么迷信呢？我自己要把我的眼睛打开，我要启蒙，我要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问题来了，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一个人啊。你可以定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你旁边的那位也可以定义。我们全世界有70多亿，有70多个定义，也许有81个定义，因为有些人会改主意的。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一个定义，老的时候一个定义。 所以今天这个谎言换了一种包装，更加的深入人心。我们看到有一部电影叫做《我命由我不由天》，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要用科技掌控未来，我要制造一种没有神的安全感，没有神我可以很安全，我能掌控一切。但是人人都想偷窃神的荣耀，人人每个人都想把神的那个荣耀的王冠戴在自己头上，结果这个世界就成了诸神之战的战场。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神，每个神都要自己来定义战略，他们就互相征战，人与人征战，家庭与家庭征战，民族与民族征战，国家与国家征战，整个世界没有平安。但是我们这些人却仍然不肯把荣耀归还给神。我们明明知道扮演神会有这么多的后果，我们还不肯停止扮演神，冒充神，我们继续的扮演神来解决这些罪的后果。我们因为扮演神，我们冒充神，所以我们带来产生了很多罪的后果。现在我们不但不吃一堑长一智，把这个荣耀归还给神，我们继续升级。我们认为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版本太低，我们是假神 1.0， 我们现在升级成假神 2.0， 所以我们就发明了很多方法。罗马帝国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世界，他用法律用武力两个管理这个世界，世界被他管得井井有条，所以有个词儿叫做罗马的平安。所以当路加福音说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的时候，这福音书的读者的很清楚就想到了罗马的平安。地上有平安啊，为什么要你上面来一个平安？地上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罗马帝国有武力，所有的人都被他打得稀里哗啦的，谁敢不服就打。然后占领这个地方以后，罗马帝国又非常的有秩序，他用法律把一切管得井井有条，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做生意，条条大路通罗马，安全的很。为什么还需要从上面而来的平安？结果是罗马帝国最后崩溃了。然后到了启蒙运动，我们人要靠着我们的理性，我们不再靠武力，不再靠法律，我们靠我们的理性要建立人间的天堂。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到了20世纪，我们全世界要开始做19世纪那些理论的实验，20世纪所有的理论，所有的那个实践，什么革命，什么战争，什么自由主义，什么共产主义，全部都是19世纪的理论。19世纪的理论就在20世纪找到了整个社会实验的实验场。结果是什么呢？是2次世界大战，是集中营。到了21世纪，我们的科技发达了，我们既希望以科技的乌托邦，我们既希望以 AI 人工智能能够带来公平，能够带来繁荣。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AI 和算法正在放大分裂，正在制造监控，正在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焦虑，正在让我们对未来有更多的不确定。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花了那么大精力在大学里学的东西过10年还有没有用途，包括发明 AI 的人自己都被 AI 取代了。所以朋友，扮演神太累了，扮演神太累了，你必须自己创造意义，自己定义善恶，自己把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不服我们的众神给他赶走，跟他争夺荣耀。你不需要去跑去非洲、跑去欧洲去争夺荣耀，就在你家里，就在跟你饭桌上的另外一个人，在你床头上的另外一个人， 你都在争夺荣耀。所以当我们说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时候，我们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套，给自己判了一个无期的徒刑，因为我们从此就必须永远的一直的掌控未来，掌控我们的健康，掌控股市的起落，掌控别人的评价。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失控，我整个都会崩溃，因为我不再是神了。所以朋友，人扮演神的必然结果就是焦虑，就是抑郁，就是恐慌，就是没有平安。因为这一份荣耀的冠冕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是我们偷来的，我们偷来了荣耀的冠冕，却被这个脏物给压垮了。从此我们就失去了平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罗马书1:28，神是这么宣判的，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让我们带着这个我们承受不起的荣耀，互相在众神之间征战，一生没有平安。但是我们平安夜的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个好消息就是一个奇异的恩典。面对我们这些窃取他荣耀的，这些搞砸一切的反叛者，神完全有理由降下审判的火，或者任凭地球上的人类自生自灭，自作自受。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差派天使向我们宣告了完全相反的信息。天使是这么说的，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包括那些还没有认识他的人，包括37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把这个大喜的信息当作笑话在宿舍里传讲的人，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我们的假神1.0制造的问题，我们的假神2.0版想制造更多的问题来解决这些问题，结果我们一直升级下去，最后都是死路一条。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神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朋友请你注意，神没有派来一位审判官，这是我们当得的，他应该派人来审判我们，但是他没有。神没有说你的科技不行，派来一位科学家提升你的生产力，他没有。神没有说你们的制度不行，派来一位政治家改良我们的社会，他没有。神也没有说你们的经济不好，所以派来一位经济学家把我们的经济搞上去，神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 他也没有派来一个道德专家，也没有派来一个励志的心灵鸡汤的专家提升我们的道德，让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因为我们的问题不是不够好，我们的问题不是不够好，而是好不了。我们的出路不是需要改善，而是需要得救。不是需要再努力一点，有人给我们加油，给我们指导一下，再努力一点，而是把偷来的荣耀归还给神。所以我们这位神，这位荣耀的神，就变成了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是一个记号。朋友请你想想，这是一个多么震撼的记号，这是一个多大的讽刺，这是对我们这些人类的傲慢的终极的 颠覆。这群天使在那一夜降临的时候，他从我们想象一下，他从天上降到世上，他可不可以去罗马帝国凯撒的皇宫？他没有，他直接越过了皇宫，他也没有去到耶路撒冷去通知希律王，他没有，他直接就越过了希律王。他有没有来到圣殿，让像那些祭司、像那些撒都该人、像那些宗教的领袖向他们显现？他没有，他没有向地上最高的权柄，他没有向地上所有的哲学智慧、道德努力宣告这个好消息，他是直接的出现在一堆牧羊人面前。朋友，你要知道牧羊人是什么个光景。牧羊人在那个时候是最被人看不起的，那些宗教精英把他们叫做罪人，因为他没办法守全律法，因为他们经常在安息日还要出去工作，所以他们是违背律法的罪人。他们也承认自己是罪人，因为他没得 argue， 没得争辩，他就是罪人。不但如此，他被人藐视，半夜还在加班。神不是像那些有权有势有地位有道德的人，是像一些在半夜辛苦加班的人向他们宣告这些大喜的信息。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这是向全人类的宣判。宣判什么呢？不要再徒劳地扮演神了，你们所有的权势，你们所有的哲学，你们所有的智慧，你们所有的道德努力全部都破产了，不要再靠自己的努力修补这个被你们搞砸的这个世界，再不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去修补被你搞砸的人生，或者即将被你搞砸的人生。要把荣耀归给神，只有他才能承担这个世界的破碎。所以朋友，我们人天生是要靠自己的，要自力更生的。我们很想通过自己变得更强，变得更生命更聪明，把我们的大脑上传到云里边，通过人工智能把所有的数据都给它 copy 一份，这样我们达到数字的永生，甚至移民到火星，最好移民到另外一个太阳。我们想通过变得更强、更出名、更有钱来解决问题，结果是让偷来的平安、偷来的荣耀压得越来越沉重。因为我们每一次给自己加上一点荣耀，这个荣耀就把我们压得越来越沉重。神怎么来救我们？神通过变得软弱、变得卑微、变得贫穷来拯救我们，好让地上所有的这些荣耀在真正的荣耀面前好像阳光之下的那个蜡烛。这个平安夜的婴孩，这个路加福音二章里边这个平安夜的婴孩，他不但卧在马槽里，他将来还要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来了不是为了教导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好人，他乃是要来替我们活，不但要替我们活，还要替我们死。他替我们活出了完美的顺服，不偷窃荣耀的顺服，把荣耀归给神的顺服。他承受了我们该受的死亡，就是我们偷窃了神的荣耀该受的刑罚，满足了神的公义。然后他又复活了，他复活了就赐下地上找不到的平安。耶稣用一生走过本来应该有你、应该由我来走过的路，好让我们与那位我们所反叛的、 我们所偷窃的神和好，得着平安。所以你和我所渴望的那种平安，不是一种感觉，不是一种情绪，不是没有战争，不是银行里有足够的余额，而是一种敌对关系的结束，是我们与神，我们与那位平安的真正的所有者，我们与那位荣耀的真正的所有者的敌对的关系结束。朋友，真正的平安不是你终于掌控了生活，真正的平安不是你终于掌控了未来，真正的平安乃是说你终于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掌控不了生活，掌控不了未来，转而把荣耀归还给那一位唯一能够掌控一切的神，与他和好，然后我们才能真正的接受这位神所赐下的平安，他所掌控的平安，不是罗马平安，不是大不列颠平安，不是美利坚平安，不是中华帝国平安，乃是神的平安，是基督的平安。然后我们在基督的平安的管理之下，才能真正的与我们自己和好，与别人和好，与这个破碎的世界和好。所以朋友，天使所宣告的不仅是大喜的信息，而且是君王的圣旨。这些天使在平安夜所宣告的不仅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你可以选择信还是不信，你可以像我在37年以前一样选择不但不信而且嘲笑。天使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个余地，他不是给你一个选项，他乃是宣告一个圣旨，皇帝的圣旨。在圣旨面前你没有办法中立，你或者接受或者拒绝，你没有办法中立，你没有办法观望，你没有办法我等一等，我等一等再说。就像我第一次听到平安夜福音，过了15年才信耶稣，那这15年全部都是浪费的。所以你可以说我要再等一等，等一等就是拒绝，因为在圣旨面前没有等一等，圣旨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接受或者拒绝。因为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无知，我要知道更多一些，我要知道更明白一些，要才能相信耶稣。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无知，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叛逆，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自己想继续坐在神的宝座上，我们自己想继续带着神那个荣耀的我们偷来的冠冕，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还想再挣扎一下，我们还想升级到 2.0 3.0 4.0 一直到死亡。不是接受就是反叛。你可以继续宣称我不相信神，但是你抵挡神的围墙已经千疮百孔了，你的每一个愤怒，你每一个被人冤枉的时候，被人背叛的时候，被人伤害的时候，你心中那个愤怒，你的叹息，你的眼泪都在提醒你，你知道有一位公义的神。因为你在呼喊为什么，你在呼喊这不应该，你在呼喊应该有些什么，你可以继续的扮演神，你可以继续的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圈子，一个不需要神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可能是在你的职业里边，可能是在你的银行存款里边，可能是在你的名声地位里边，但是我告诉你，早晚有一天都会崩溃的。你自己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你的每一个焦虑都在告诉你，你没有办法掌控人生， 你快要被这个偷来的王冠、荣耀的冠冕给压垮了。朋友，马槽的婴孩不是来寻找那些道德优越的人，不是来寻找那些什么都明白的人，不是来寻找那些能够掌控一切的人，他是来寻找那些承认自己破产的人，他是来寻找那些承认自己不能掌控人生、不能掌控未来的人。天使宣告的信息不是说你可以做得更好，他不是说你可以活出你自己，他乃是说立刻现在投降，立刻现在停止挣扎，向那位真正的平安的拥有者、荣耀的拥有者投降。你不需要等到自己变好，不需要等到你所有的理性的问题都闭环了、想通了一切再来信耶稣。如果你愿意承认自己半眼神半累了，请你现在就卸下你这个偷来的荣耀的冠冕，放在那个马槽的婴孩面前，然后和我一起来向他祷告，他会改变你。我们一起来站起来低头祷告。神啊，我承认我一生都在用你所给的空气呼吸，用你给的理性思考，用你给的良心愤怒，用你给的眼泪哭泣。我也承认我在偷窃你的荣耀，自己冒充神。我承认我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我冒充神冒充不下去了，因为我没有办法掌控明天，没有办法掌控我的健康，没有办法掌控我的未来。现在我愿意悔改，接受那位卧在马槽里、挂在十字架上又为我们这些反叛他的人复活的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生命唯一的主和救主。从今以后，荣耀单单归于神。求你赐给我真正的平安。阿门。